今年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中共建党100周年。最新一期《新闻周刊》署名文章称，每逢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周年纪念日，都让全世界人们回想起那些充满希望的学生以及他们对自由的呼喊。不过在中国国内，你会发现在百度百科上1989年条目不存在，整整一年已经从历史中抹去。共产党重塑14亿人记忆的努力取得了很共产党重塑十四亿人记忆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近日天安门母亲团体发表祭文称，岁月流逝，但我们的信念与坚守永不改变。可是这种呼声似乎从来没有得到中国当权者的回应。那么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还有什么意义？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探讨相关问题。
魏京生先生，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天安门母亲团体发表祭文，悼念在解放军枪口下倒下的学生和市民，并敦促中国共产党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勇敢拨乱反正，为屠城事件承担责任。32年来，中国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禁止民众提及六四事件，试图将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从中国人的记忆中彻底抹去。而如今中国年轻一代人呢，30岁以下的似乎已经对六四没有什么印象。那么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意义何在？您的看法？
首先来讲，那个天安门母亲团体的那个要求呢是非常正当的，应该不断的呼吁，不断的要求。因为现在其实虽然当时共产党气势汹汹，非常霸道的说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是什么反革命暴乱什么的，但是他后来他也知道是错的了，他心里明白，他嘴上硬，他嘴上不愿意承认，所以要不断的促使他承认。另外他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理由，什么什么我们那个经济发展的很好啊，没有这个屠杀我们就经济就要受破坏啊，找一些乱七八糟的理由来为那个屠杀辩护。这种那个辩护呢，其实本身也反映了他们内心里头，所有这些官员内心里头都知道这件事是一个巨大的罪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引起全世界的反对，引起全体老百姓的那个厌恶和愤怒。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天安门母亲他们的那个要求是对的，非常正确，而且要经常要求，我们也要配合他们，我们也要呼吁。
那么这个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现在的意义何在？你在这个6月1号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网络视频纪念大会上的发言讲到1989年民主运动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最大贡献，您能简单的概要的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吗？
它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说，不管它是赢了还是输了，包括引起共产党的那个暴力镇压、大规模屠杀，这个屠杀呢本身的意义就是说，让全国人民看清楚了共产党是什么面目，共产党是个罪恶的团体。在这之前确实有很多的民众，大家还是模模糊糊的，因为共产党对这个信息的封锁、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包括共产党的镇压，让很多人不敢说话。这样呢，有相当多的民众还对这共产党抱有相当大的希望，他们觉得共产党是不错的，只是他们那儿的党委书记是个坏蛋，这样的思想相当普遍，希望出来那个包公等等等等。但是这次事件赤裸裸的屠杀老百姓，让人民有一个直观的感觉，不管你政治观点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你都会觉得共产党这个政权和老百姓是对立的，它不是一回事，这一点呢非常重要。这样的老百姓，就是现在的小青年，你看看他好像也不是一定知道六四，也不一定是反对共产党，但是他心里都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不相信政府了。在那之前真的有很多的年轻人是相信政府，包括广场上这些年轻人是相信政府的，一再跟大家说解放军不会开枪杀老百姓的，结果噼里啪啦开枪杀了那么多老百姓。所以说这一下呢让大家惊醒了，共产党原来他是跟老百姓是对立的， 在这一点上，教育民众的这一点上意义非常大，为今后的这个民主化的进程呢，说实话是打了一个舆论基础，非常重要。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说，中国官员们常常对六四事件当中呢，当局用武力清场、暴力镇压做出辩解，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证明当年采取的行动是正确和必要的。那么习近平十多年前上台的时候讲话称，不能用中共执政后的后三十年的历史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用前三十年的历史否定后三十年，这当然也包括六四镇压。那么您的看法？
实际上那个习近平呢这么讲话呢，代表了党内一种普遍的思维，就是说认为呢，改革开放的这种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模式呢是失败了，引起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引起了巨大的那个贫富差距，而且呢跟国际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么在这个整个形势下，大家就是所有共产党的官员其实心里也明白这条路走到头了，改经济不改政治走到头了，那么下边怎么办？大家也知道要改政治，那个一党专政就是在改的范围内，那就是说共产党得下台，这一点就大家都认为是必然的，就像苏联的改革那样，现在俄罗斯你共产党就得下台，你不管你是合法的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总归你得下台了。那么所以他们就处于一个两难的选择，是怎么办呢？习近平提出了这么一条办法，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他所有的讲话、所有动作啊、做的这个事情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经济上回到计划经济。因为经济他现在也控制不住了，这些这个资产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吧，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是有点不能忍受了，逐渐的产生矛盾越来越尖锐。老百姓更是不能忍受了，特别是呢一半多的那个收入很低的那个群众，收入那个就是李克强说的那种收入还不到那个2000块钱的这种啊，不到1000块钱的这种广大的群众，那更是不满意了。你发展这么快，可是老百姓没有得到好处，那好处都不知道谁得到了，亿万富翁已经是世界顶尖了。所以在这种形势下，习近平的做法就是要回到过去，而且呢为了平民愤，他不得不对这些资本家、新兴的资本家下手，也就是对邓小平的这种模式下手。邓小平这种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这种模式，让全国的矛盾、各种矛盾都越来越尖锐，所以他准备对所有这些东西下手，这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做法。
那么多年来呢，中共相信他可以预防像六四天安门事件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那么你的看法？
当群众都起来的时候，你预防不了，预防就是说让群众满意，这才能够预防。但是你现在群众越来越不满意了，老百姓越来越不满意，现在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包括这些有钱的、当官的，大家都不满意，那么在这情况下你拿什么来预防呢？你没有预防。
那么对于六四在中国这个人的这个心目中，他的印象会不会从历史中或者是记忆中彻底抹去？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因为那么大一件事情，很多人的家里的人都参与了六四，而且很多家里都是包括有死人的、有受伤的、有关了监狱的等等，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想让大家都忘记是不可能的啊，会一代一代传下去。虽然这个父母，中国的父母都很小心谨慎，一般不和孩子谈这些危险的事情，怕小孩不小心漏出去，但是现在的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年轻人想知道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难，而且这个会不自觉就发现这些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前途有这么关键性的影响，就是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选择，是继续改革呢，还是选择继续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最后中国政府选择了一党专政。那么在这么大一个事情上，中国人只要稍微关心点政治，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也许他接受共产党的那种辩解、那种诡辩，但是那种接受也是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想忘记这么重要的历史事情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香港和澳门。香港和澳门呢，曾是过去30年中国能公开举行集会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但是六四事件32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香港澳门当局呢连续采取措施，对批评北京政权的声音实施严厉封杀。那么香港当局今年连续第二年呢，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香港支联会主办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去年未经批准参与的这个烛光晚会的多名的民主派人士呢，被当局关进了监狱。随着对新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这个压制越来越严厉，中国却声称让香港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你怎么看？
哎，中国政府永远会撒谎吧？什么让香港人，他让这是全中国人民都过得更好呢？美国和西方国家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呢，他一贯就是撒谎嘛。这个其实中国人，包括现在年轻人都已经习惯了，习惯性的知道他在撒谎，所以他们这种宣传呢，不会入到这个一般年轻人的心里，除非那个心智不全的人可能会接受，绝大部分心智健全的人呢，不会接受这种说法。对于香港来说，虽然他镇压下去了，把这个每年的维园这个纪念会啊给取消了，但是我觉得在香港人民心中，这件事情不会过去的。而且你这个镇压正好刺激了人们反对，本来这件事情呢，在大家心里每年只是习惯性的来纪念一下而已，你这么一镇压的话，反倒刺激了人们一种反感的情绪，一种逆反的心理。所以说共产党这种做法实际上很愚蠢的做法，但是他也不得不做，从他的立场上来他不得不做。所以这件事儿主要不是香港人民的一件很难的事儿，而是共产党一件很难的事儿。你无法消除人们在心里的纪念会。
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六四周年前夕呢，在香港喊结束一党专政口号是否违法？香港特首回应说要尊重中国的宪法。那么香港六四纪念馆呢，目前也不得不做出暂时关闭的这个决定。那么北京在香港的镇压你怎么看？
我想这个就包括共产党不承认那个中英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是在联合国备案的，是一个合理合法的这样的承诺，相互之间的承诺。那么中国说这是一个过时的文件，然后不承认这些东西，然后在香港实行了很多倒行逆施的东西。这个他实行这些倒行逆施可以从现在开始，但从法律上来讲，你不能溯及以往。过去人们喊各种口号，你不能说人家违法，他没有行违反当时香港的法律。你这中共也承诺说香港的法律维持不变，那么你现在变了，你已经你是你自己违反了承诺，而你这个违反承诺也不能溯及以往。我觉得这件事情从法律上来讲是中共在违法，不是老百姓在违法。
谢谢你，魏京生先生。
哎，谢谢大家，谢谢志远。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